那么练，这个练呢、啊，就是收摄的意思啊，就我们为他说法，使令呢，他的心念啊能够收摄起来，专注啊，那么内心啊能够宽慰啊，法喜啊，不要有所担忧了啊。那么这当中呢分为两节，第一节愚人劝导，第二沾病劝导啊。那么看的第一节愚人劝导啊，那么就是这个其余的人为他劝导。啊，就来看病的人可以为他开示啊。那么怎么开示呢？我们看着这个文啊，是说法劝善者啊，使诵应随时到病者所，未说身法，是道非道，发起智慧，先所习学或阿炼洛诵经持律法师阿比昙所著重视，随其解行而赞叹之。好，这个说法劝导啊，劝善，使令他升起善心，不要升起这个恶的心所啊。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十诵律。这个十诵律啊，就是告诉我们啊，应随时到病的所啊，你可以随时啊到这个病人的地处，就是他体力比较好的时刻，精神比较好的时间，你可以到那个地处去做什么呢？为说身法，为他解说甚深的法义啊。那么是道非道啊，那么道，这个道就出世间法，非道呢就世间法。那么世间法我们可以说善法，世间的善法可以这样开导他啊。那么还有这个道，就出世间的佛法。那么这个身法不一定要很深的啦啊，那么只要是佛法都可以说深。为什么呢？跟世间法比较起来都是深的啊。那么只要佛法我们就开导他，那目的呢就是要开发他的智慧啊，开发他的智慧啊，先所习学，看他先前啊所学习的是什么啊。那么这个部分呢底下是偏重在出家众啊，因为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这是告诉我们出家众要怎么样去照顾病人，劝说病人的啊。那么这个地处啊，也许诸位听起来会说，哎，那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啊。那么诸位呢也可以参考啊，那么了解到说，这个病人虽然他是在家居士，那么假使他有这些善根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开导他，他曾经啊学习过这些善法啊，熏学过这些的善法，你也可以这样开导他的啊。所以这边说到先所习学，他先前啊还没有病之前呢、啊、他的习惯性是学哪些法的啊。那么第一个提到呢，或阿炼洛，这个阿炼洛呢就是阿兰洛了。阿兰洛诸位有没有听过？就是兰洛，兰洛就是极静处的意思啊。那么离开这个村啊大概两里的地方啊就是阿兰洛了啊，离开这个聚落啊，在我们现在来讲就哦森林道场啦、啊、山上的这个寺庙啊就叫阿兰洛。那么假使呢他是住在这个深山当中修行的比丘，修行的法师，然后我们就会安慰啊，告诉他说：“大德啊，那么现在啊，你病重到如此啊，你要好好的啊，提起这个善念，不必要恐惧这个恶道。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没有在生病之前啊，那么你已经行过这个头陀大恨了。这个佛的弟子当中啊，只有迦叶尊者，他是这个能够啊堪忍啊行使这个头陀恨的啊。那么因此呢，这个世尊啊，在大众当中呢，经常的赞叹他。”乃是呢佛啊脱下他身上的袈裟啊，那么跟他换取啊他的粪扫衣。这粪扫衣就是佛事的时候有这个比丘啊他的袈裟啊，那么不是像我们现在用什么好的布料，还有海青啊什么丝绸绫缎的，当然我最近也不是了、啊、那么就是说啊没有像这么好的材质。那么是什么样呢？就是 啊有的到这个粪草堆啊，就是垃圾场啊，或是坟场 啊就是这个坟墓堆啊，啊，那么这个就将这个死者的这个衣服啊，啊，当然要经过家属的同意，那么就把这衣服取过来，或是垃圾堆当中把这个破布拿过来，啊，就把它缝成袈裟，啊，那么这样的袈裟呢就叫做这个粪扫衣，啊，那么佛啊就将他的袈裟脱下来，跟迦叶尊者的粪扫衣换过来，还亲自啊为他披上啊佛的袈裟。啊，不单单是如此啊，佛还分半座给迦叶尊者。你看看佛的半座呢，这个功德非常的殊胜啊。佛是这个三界的法王，于法自在啊，所以叫做法王。那 那么他能够分半座啊给迦叶尊者，你看迦叶尊者功德多么殊胜。但迦叶尊者他是什么一个人？行头陀恨，就穿着粪洒，穿着衣服很破烂的啊。那么这个常念乞食啊，那么不到居士家这个特别的这个引供啊，那么一团食啊，日中一食啊，啊，那么种种的苦恨啊，他都修的，所以就佛陀赞叹他。啊，那么这个行头陀恨第一的分半座给他，啊，因为这个头陀恨啊是非常殊胜的这个修行，圣人啊共同遵守的，啊，那么大德啊您啊能够啊这个绍记啊圣人的踪迹，必定啊投身善处，就不必要担忧啊这个往生了，啊，那么你现在就要注意的啊，是你有没有失去正念，有没有在攀缘世俗的事情呢？啊，那么这世俗一切啊都是幻化的，不要想它。这是行头陀恨，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劝导安慰这个临终的人，啊，那这里就想到，哎，那这个跟这个居士有什么关系呢？有啊，也许他的家境不是很好，你说赞叹他，你这个啊行为啊举止啊就跟出家一样，非常的这个生活非常的简单朴素啦，啊，那么又欢喜啊学习佛法，还是有善根的，啊，那么就比喻这个迦叶尊者。其次呢，诵经，啊，就是他欢喜啊读诵经典的。那么就可以开示他，啊，说大德啊，你经常的诵某一部经，那么这是啊非常殊胜的修行，凡夫跟圣人啊共同的钦佩啊。那么在这个贤训当中呢，就提到这么一件事情啊，这个须达多长者，我们晓得他是佛寺的一个大夫长者，这个其处己孤独园，就是他跟齐陀太子共同捐出来的。那么在须达多长者呢，他家里啊有两只鹦鹉啊，这两只鹦鹉啊它能够听得懂人语，听得懂人话啊。那么这个比丘来的时候啊，这两只鹦鹉很聪明啊，那么它不但会听得人话，它会讲一些人话，那么它就飞到这个家里面呢，啊，先跟那个主人告知啊，那么主人就准备啊啊这个洗脚水啊餐具啊等等的来供养这个比丘。那么有一天呢，这个阿难尊者啊就前往到须达多长者的家里，那么就看见哎这个鸟很聪明啊啊，那么就跟他讲啊，啊，我要教你佛法，啊，那么这两只鸟听得非常欢喜啊，那么这个阿难尊者，啊，就教他们这个四谛法、苦集灭道这四圣谛的法，那么他们听了以后呢，内心啊就哎也很欢喜，就读诵，啊，这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哎，这个很有功德啊，啊，因为它是鸟嘛，它不是人啊，啊，这个鸟啊它能念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啊，听说有些鸟会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不是？啊，这很有功德啊。啊，不要认为这个没有什么，因为你是人啊，他是畜生，啊，那么他能够念苦集灭道、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很有功德，那么就念这些啊，啊，就这个他也很高兴，啊，那么就飞到上面啊，再飞到树下，再飞到天空，再飞到树下，啊，这样七次飞了七次，就是念苦集灭道，啊，那么那一天晚上的时候啊，啊，那么就睡在这个树上啊，就被这个野狐狸吃掉了。啊，那么两只鸟就死了，啊，大家不要以为说他怎么念佛法晚上就死掉了，不是这样的，啊，那么就是他的因缘到了，就这个野狐狸就把他两只鹦鹉吃掉了，吃掉之后呢，他们投身到四天王天，那么第二天啊，阿难尊者啊到这个城里面乞食，啊，那么就听到说哦，昨天夜里啊这两只鸟被野狐狸吃掉了，那么就请问佛他们投身到哪里？那么佛呢就告诉阿难尊者，由于啊你这个教授他们佛法的这个因缘功德啊，他们命中之后呢，第一生是投身到四天王天，寿命呢是五百岁，这五百岁啊是天上的五百岁，我们人间来讲呢啊，以往啊我们换算过相当于我们人间的九百万年，九百万年，好，那么这个第一生九百万年的这个寿命过了以后，第二生呢投生到倒立天，寿命是天的一千岁啊，这个我就没有特别换算了啊，大概又超过九百万年了，就是一千多万年了啊。那么第三生呢投生到夜摩天，寿命两千岁啊，第四生是兜率天，寿命四千岁，第五生是无交乐天，寿命八千岁，第六生呢化应升天，寿命呢一万六千岁啊，那么这是第六生，第七生的时候呢投生到第五天啊，投生到第五天，那么再来呢又投生到这个四 四天王天，第八生的时候，就第八辈子的时候又投生到四天王天。那么这样上上下下呢，从四天王生一直投生到这个第五天，这样一次啊，那么下来到这个四天王天又投生到第五天啊，那么这样又一次，总共的七次啊。那这样寿命，天的寿命就非常非常长了。那么这个天的寿命享完之后呢，就下生到阎浮提，就南瞻部洲。那么在人中啊，他能够出家学道。那么由于呢，他先前呢、有听过四圣地方，所以啊，他能够心智开解，他自己啊能够啊体会这个佛法。那是什么呢？是辟支佛。声闻的话呢，他要圆这个苦集灭道四地法，但辟支佛叫独觉。独觉的话，他自己有善根，他能够发起这个善根啊，自己发起啊。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声闻的圣者、为什么叫声闻？因为他要音声能够听闻到佛法啊。那么佛为他开示苦集灭道，他才能够开悟的。那么这个独觉呢，就不是如此了。独觉他有他过去的善根啊，他这个春观百花开啊，秋观黄叶落，他就感受到这无常啊。那么他就到世间是无常的，那么他就能够证得这个辟支佛果啊。那么通常呢，这个辟支佛啊，他是在深山当中修行的，你大概都遇不到他的。就像可能在这个喜马拉雅山啊，或者什么地方啊，他在那边修行。那么等到他开悟正果之后呢，他自己就出这个三昧生活，就走掉了。那除非有很少的因缘呢、有人会看到他呢，要不然等到他从修行到成就，一般来讲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人知道。那么他是生在这个没有佛出世的这个地处，这辟支佛啊。那么这就开示他了，开示这位这个临命中的人啊，说你看这个鹦鹉啊，听闻到四地法尚且有如此的功德，何况大德呢？啊，你经常的诵经啊，比方我们这个经常的诵弥陀经啊，或者是诵地藏经、诵法华经等等的，那非常有功德的啊。那么另外呢，在大智论当中也说到，假使啊有人听闻到般若两个字啊，就是般若波罗蜜，般若这两个字，只听到这两个字，一经入耳。那么他就是因为啊，在他过去生中有做过很多的供养这个诸佛，那么今生呢、他才能够听闻到般若这两个字，那么做过大的功德，那么而且啊能够遇到善知识，遇到好的师长，遇到好的同生道友啊。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听闻到般若这两个字啊，不要认为很容易。在今天来讲，你过去生啊供养过十方诸佛啊，那么做过很大的这个功德啊，才能够听闻到啊。我们曾经譬喻过，你看看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能够听闻到佛法啊，好几亿的人口，那么有多少人听到佛法能够相信，相信之后能够修行，修行以后能够得到成就，就非常非常少。而且你能够遇到纯正的佛法，不是这个附佛外道啊，那么这就非常不容易的，这就有甚深的善根啊。那么这就开示他呢啊，这个大德啊，你毕竟啊会投身善处，而不会啊往生到恶道。何况呢，你经常的受持读诵经典啊，不久啊会成就啊正等正觉。哎，那么也可以这样开示他。好，那么接着呢是持律。假使呢你知道，哎，这个人是啊这个修学戒律的，弘扬戒律的，那么你就开示他。好，说大德，你护持净戒，随顺佛的言教。能够啊在这个相法时代、末法时代啊兴隆三方，使令正法久住，这个、都是大德啊您的功德。那么现在呢，虽然啊你这个生病了、恐怕不久于世，但是啊世界上有谁不死呢啊，那么死啊不足惧啊，就怕没有善法。而大德啊，你不但啊自己能够受持善法，而且啊能够啊这个摄受他人啊，弘扬戒法啦、那么就是啊这个帮助其他人啊，这个持戒学戒啦，那么这是十方诸佛所赞叹的。现在啊，你只要专注在佛法上面啊，不要再攀援其他的境界了啊。那么就可以这样开示他，叫他是持律的这个大德。那么接着呢，法师啊，这法师啊就开示他说，有一大德，你说法教化啊，那么使令众生啊能够认识三宝，了解啊这个佛法，开人天眼目啊，那么破除众生的心病，光显佛法， 使令呢，这个在家众、出家众啊，升起对佛法的正信啊，未来啊，他们也能够成佛，也能够啊，使令这个正法久留。那么这些啊，都是大德的功德啊，大德的力量啊。接着是禅师，阿毗昙，阿毗昙。那么阿毗昙呢，就是这个论师啦 那么这个论师啊，也是可以这样开示他啊。那么这个通达经论啊，啊，那么智慧啊很深啊等等的。那么假使呢，他是禅师修禅的，那么就可以开导他说，这个佛法主要是啊如说修行啊，不是啊啊这个多闻多诵啊。那么这个佛法呢，不是啊以口里所讲的叫清净，而是啊如说修行者更难啊。那么这才是佛法。那么大德能够随顺佛的教法依教修行，在内能够破除啊我执颠倒，在外啊能够遣除啊一切的执着，这就啊是成就圣果的正因，就可以这样开导他啊。那么在佐助众士，佐助众士呢，就是他是一般在寺院道场当中修福的人啊，就好像我们看这个道场啊，不管是居士道场还是出家众的道场，有人喜欢修福啊，帮忙搬桌子，帮忙煮饭菜啊，那么这修福的人呢 那么叫佐助众士，帮助大众的身世啊，那么就告诉他，这个大德啊能够帮忙料理身世，就跟佛世时代的圣者们一样啊，就像这个王子出家的闼婆摩罗子，这个闼婆摩罗子呢是佛世的一个比丘啊。那么他出家以后，虽然已经证到阿罗汉果了，但是呢他也为这个大众生啊当执事。当什么执事呢？就是管这个库房，这个库房啊，就是你们去这个这个道场啊啊，你要去挂单啊，要跟他领这个棉被啦啊，领这个蚊帐啊，领牙膏牙刷的，这就是库房啊。这库房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那就是领个牙膏牙刷的，这又不是什么大执事，大执事要方丈才好，方丈能够管的，能够指派的啊。那么佛法不是这样，佛法就是啊他能够啊服务大众，就是殊胜的啊。你看这个闼婆摩罗子，他证到阿罗汉了，他做什么？他不是说我证到阿罗汉我应该当方丈，而且不是一个寺庙，应该要这个兼代啊佛学院院长才对啊，啊应该是某某地方的住持，两家三家，好像这个名片拿出来连锁企业啊，好几家的董事长啊。那么有时候这出家的名片一拿出来啊，理事长理事长理事长理事长，很多理事长啊，当然也是不错了哈。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出家众啊，不是说在他的头衔啊，他是什么什么住持、什么方丈、什么监院什么的，不是这样，就在他的修行啊。那么闼婆罗子证到阿罗汉以后啊，就做这个工作，替大家分这个棉被啦、牙膏牙刷啦、卧具啦啊。那么所以有这个比丘啊来到这个寺院的时候啊，那么就找闼婆摩罗子啊，那么就为他分这个卧具啦啊，分派疗方啦。那么有时候呢，这个来挂单的比丘天气比较晚啦，天色比较晚啦啊，那么就看不见啦，那么闼婆罗子就是手一比出来啊，就像那个手电筒一样，就放出光明啊。那么就是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地方是什么，所以你看来挂单啦，一看哦，这个地方啊连分卧具的、就有这样神通啦，不用手电筒啊，这不是开玩笑，在律上还是这样，闼婆罗子就手一伸出来，就火光就出来了，就跟他照明，这里是哪里，这里哪里啊。那个挂单的比丘想，那还得了，这个分过去的就这样啊。那么住持更不得了啊，事实上住持啊当然更不得了，因为他什么也都没有啊，那么可能就是这个分过去的才是最高的啊。所以有时候在这个寺庙当中，原来那个煮饭菜的他是修行最高，在扫地的穿的最破烂的你都看不出来，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啊。那么闼婆罗子就欢喜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这表示说他虽然是阿罗汉的，在声闻圣来讲呢，就是这个我身已尽犯恨离力啊，所作已半，不受后有，叫入灭了。但是呢，这个阿罗汉不是，他要积聚广大的功德，在积聚功德，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啊，这个阿罗汉啊，他要积聚他的这个成佛的功德，求取坚固法，修这个大菩萨恨啊。那么这是闼婆摩罗子。另外呢，还有迦叶尊者，迦叶尊者啊，他自己啊就是去拌这个水泥啊，涂这个墙壁啊 啊，造这个竹林金色啦，啊，五座的大金色是迦摄尊者亲自去制造的，啊，去做的。那么他是这个也是大阿罗汉呢，他自己就去做这些苦差事啊，啊，那么还有这个舍利弗扫地，啊，目犍连呢也为大众来燃灯，啊，那么这些啊就是他们示现呢，啊，这个大众生啊是福田，是福田。啊，那么能够为大众生这个做事啊，这个福报大，福报大。啊，那么就像《陈实论》当中呢有提到，有人呢，啊，要把这个贵家衣、贵重的衣啊供养给佛陀，那么佛陀就说：“哎，你不是身，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也在身当中，是不是？佛在世的时候他是佛没有错，那么他也是身，他现在是藏六老比丘相，他也是身。”啊，那么就是你供养身就等于有供养到佛了，啊，那么所以这个身田福大不同于佛法二宝，啊，那么大的啊，你现在啊能够啊随顺佛的这个教法料理啊大众生的这个事物啊为众修福啊，啊，那么这个 啊是值得赞叹的，是第一殊胜的行门，啊，就这样开导他，使令他生起欢喜，哎，我是修福了，啊，啊，所以假使有居士，哎，他平常在道场，虽然他没有办法讲开示，啊，没有办法这个敲法器啊，或是领众用功啊修行啊，但是他喜欢修福，这也是有功德的，有功德也可以成为他往生的资粮。啊，那么刚刚提到这个舍利弗扫地，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在这个《百缘经》里面啊，他提到这个佛事的时候啊，有一位婆罗门。他的名字叫做这个离君之，那么他这个每次啊要跟人家讨这个饭菜啊都讨不到啊，那么讨到了也吃不饱，那么他就看到哦，这个出家人啊，这个出家沙门啊乞食托钵啊都很容易的，都满钵而还啊，啊，他还想，哎呀，我如果能够啊到这个佛陀的座下出家啊，那么该多好，就是啊吃饭没有问题啊，因此呢他就去四门啊，就是四家族啊，啊，就是这个佛门当中出家了，出家以后呢啊，他先去找佛了，出家先去找佛了，那佛就说善哉比丘，须发自若啊，那么一讲呢，他的这个袈裟就自然披身了，三衣在身啊，一钵在手，就现出家相，那马上啊证到阿罗汉果，他过去的善根，那么他已经证到阿罗汉果了，他就是去这个托钵，但托钵还是托不到，还是托不到，那么他就很苦恼啊。那么有一天呢，他就回到寺院里面啊，那么想这个今天就托不到东西了，吃不到饭了啊，那么他就扫地，在寺院里面扫一下地，结果第二天出去托钵的时候，哎呦，托到饮食了，哎，他想的哦，可能啊就是我这个扫地啊有这个福报啊，那么他就是告诉大家啊，说从今天开始这个地方都要让我扫才可以，啊，要不然我没有饭吃啊，不行啊，那么大家同意这件事情，他就扫啊，那么每天都扫地，哎，从那天开始他每天扫地去外面偷就有饭吃啊，就这么奇妙。那么有一天呢，啊，他这个太累了，他睡到天亮，睡到天亮呢，那一天呢，啊，这个舍利弗尊子啊一看，哎呦，今天怎么没有人扫地，舍利弗就扫一下，扫了以后呢，这个离君之啊他醒来了，醒来他一看，哦，今天的地被扫了怎么办呢，他内心啊就是很失望 啊那么很悔恨啊，就跟舍利弗尊子讲啊，你怎么把我的地给扫了呢啊，那么使令我没有饭吃，哎，果然他那天出去托钵没有饭菜，那么就这样子啊，经过七天得不到饭菜怎么办呢，他就啊都吃不到东西啊，他就用这个沙啊祸水啊吃下去，吃下会怎么样啊，这个虽然是圣者，但是这个肠子也是肉做的啊，那么吃下去就是没办法消化，消化不良就死掉啊，我们人来讲是死掉了，那么他是阿罗汉，他是圣者，就入涅槃的，入涅槃啊。那么比丘啊就问佛，这是什么原因呢啊，那么佛就说啊，他过去生啊，因为啊他母亲啊不施三宝啊，他就嗔恨啊， 不满意他母亲布施三宝，就把他母亲啊锁在房里面。他母亲啊跟他索取这个饮食啊饭菜啊，他就说你啊不如去吃这个沙子掺水。那么七天之后呢，他母亲往生了，死去了。所以这个儿子啊，他命中就堕到地狱啊，那么受这个果报。那么今生呢，他这个罪啊果报已经还尽了，那么为人，所以受这个报应啊。那么他为什么能够证到阿罗汉果呢？因为他以往供过佛，所以今生能够证得果位。好，所以我们这个因果丝毫不爽的啊。在外道来讲，罪福可以抵消的，在佛法当中罪福没有抵消的啊，就是罪还是罪，福还是福。那诸位问，那怎么办呢？我们过去生了到现在造作很多罪了，怎么办？我们透过忏悔，所以我们透过忏悔拜忏诵经啊，拜忏啊，诵经忏悔，那么把这个恶业扶住，在恶业呢还没有升起之前，我们的善种子啊，善法赶快生出来，生出来之后啊，这个就正果了，那么就扶住了啊。比方我们讲待业往生，所以我们还有恶业嘛，是不是？那么就带着善业啊。那么不是带着这个恶业往生到净土去，那么到那边继续的修行，那么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将我们的恶业扶住，先扶住，那么在极乐世界继续修行。好，所以这因果啊，它是丝毫不爽的。好，那么这里呢，就是这个佐助重视的情形啊，随其解行而赞叹之。那么随着他的解门或是行门，哪一个比较？这个殊胜的比较特殊的，我们就赞叹他。好，所以因为我们也讲过临终关怀啊，这是下一集啊会讲到，就是说他在临终的时候呢，你就是啊了解他曾经做过什么的善法，这样鼓励他，让他升起善力跟欢喜心啊。那么不是这个恶意的骗他啊，我们说西浪地西浪地，是不是死人的时候很直心的，就是他已经往生了断气了，你还是开示他，他都相信你讲的话啊。那么你赞叹他有功德，他会高兴的。那么善念升起来，欢喜心升起来，那么配合念佛，他就往生到净土。那么假使呢，他没有往生到净土，他还能够投生到善道。啊，所以随其解情而赞叹之啊。啊，那么这是其余人的这个赞叹呢、啊，劝导。那么下一段呢、啊，下一段是讲到这个临终的时候哈、啊，那么其他人的。三病人的这个也是愚人的赞啊，这个开导啊。我们看着文，撰云：中国临终者，不问道俗亲缘，再便看熟，及其根世未坏，便为倡读一生以来所修善行，一令病者内心欢喜，不忧前途，变得正念不乱，故生好处。撰也就是本撰，就是《奇幻图经》说到呢，中国临终者。这个中国啊是印度啊，印度呢他们对这个临命中的人怎么开导呢？不问他是道俗亲缘，他是出家众啊，还是俗人在家人，那么有没有亲戚血缘的关系，那么在旁边看守的时候啊，及其根世未坏，最好是这样，最好就是他的六根意识还没有破坏之前。当我们讲这个临终的关怀啊，就是说他已经往生断气，对他开示还是有效的，但最好的情形是他还没断气之前，他还能够听得到或是眼睛看得到啊。那么这时候开导他，便为倡读一生以来所修善行哦，你就为他这个说明啊，提醒他这一生啊他做过哪些的善法功德，那目的呢，使令这个病者内心欢喜，不会担忧前途了啊。那么这个茫茫前途啊，不知道到哪里去啊。那么这样子呢，他就能够啊这个正念不乱，就能够投身到好处啊。这个好处就是这个善去了，善去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舍报啊投身啊就在临终，他心念的善恶啊。那么这个地处呢，这个分别功德论里面就提到啊，重生作善，临终恶念变生恶道啊，重生造恶，临终善念而生天上。那么他这一生啊都做过很多的善法，但是临终的时候升起恶念，他就会投身到恶道去。那么假使呢，他这一生都造作恶业，那么临终的时候升起善念，他能够往生到天上啊。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临终的那一念能够决定了他往生的处所 啊，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在临终自证里面有讲解过啊，那么诸位呢可以去参考。那么也就问到这个临终啊，少少的念头怎么能够啊决定他这一生的业呢？怎么能够超过他这一生的业呢？啊，那么这主要就是啊，将要死的时候，他的六根啊，要熄灭了，四大要分离，他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意念非常的强烈，这个念头非常的猛烈，所以能够超越他生前一百年所做的这些业力，啊，这是分别功德律里面说的，好，所以这个造恶啊，能够投身到善道，这根据呢智者大师的十一论里面呢，有提到三点的意义。第一点，就心来说，他造罪的时候啊，是虚妄颠倒的心去造的，我们叫终身迷惑颠倒。那么造罪那一念心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那么现在呢，有善知识的劝导他升起善心，要往生净土啊，那么这个心是真实的，它跟我们的法性是相应的。第二呢，他造罪的时候啊，因为啊是以痴暗虚妄为缘，所以是虚伪的。那么现在呢，遇到善知识，他听闻到佛名，他发起菩提心，这是真实的。菩提心跟我们的法性，跟我们的本性是相应的，所以是真实的。那么第三点呢，他以往啊造罪的时候啊，这个心啊有间断啊，因为大概一般人啊不会有很猛烈的造恶的心啊，当然一般人也不会有猛烈的这个造善的心，都是有间断的，不会相续的。那么现在临终的时候呢，他的心是非常猛烈的，非常猛烈，那一刹那的心非常猛烈，所以那一念忏悔真正的心发出来的时候啊，能够这个感应到叫难思议，就像万灵暗示啊，一灯能破啊，千年机心啊，水火烧尽啊，那么这个一万年的这暗示啊，我点一两灯就亮了嘛啊，那么这一千年我堆的这个柴火，我点一个啊，一千年的这个柴木啊，我点一个小火它就烧掉了啊，那么所以有这三点的毅力啊，我们晓得他临终的时候呢，他那个念啊非常重要，能够决定啊他投身到哪里啊，那么这是外来的人啊为他劝导的方式啊。那么下一节呢是占病劝导，就说到这个占病人的劝导，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是到了啊，所以我们就留到下一堂课啊再来解说啊。向下文昌，复于来日回向。